欢迎收听喋喋不休，休休休，我是椰子，
我是年年。
在这个六月份的时候啊，
嗯，
我们录了一期尬剧《萧夏甜剧驱寒》，是先录完我灵机一动起的名儿，
嗯，
它的本质是什么呢？是椰子聊了几个那个他那个时候看的几个偶像剧，
嗯，
啊，我觉得我怎么有可能是全网络上看这种爱情片最多的男主播呢？一般
现在给自己是这个定位是吗？
一般我觉得他们这个市场的目标用户肯定不是我。我是没想到我能消费这么多。
你就是爱看别人谈恋爱，我跟你说道道趣儿。
但是我已经现在就你知道我现在已经完美的排除了古装。
你现在是首选不选古装？
就
是
我是
知道，
对，我主动看的话，还是会在平台上选一些那个现在的。
嗯，
就是我以前会觉得有些片还是太离谱太脑残
啊，
直接这么说。
嗯，
但我那次我跟你有一次那个是什么活动啊，电影散场啊什么的，我不是也爆言了吗？
嗯，
我说谈恋爱这个活动啊，
嗯，
就是非常的降智。
对，
所以那个你我后来就觉得你看偶像剧啊，你就先得把自己的智商往下调一调
啊，
就你也得调到恋爱脑那个频段，
才能引起共鸣。
对，你就能看进去了。是啊，
你怎么的？你现在就是说，
狂看偶像剧之后，明显感到智商就不够了，
攒一攒呗。
哎，所以就是我聊这个，聊这期又攒了几个剧嘛。
嗯，
我也真是没脸说大家给推不推荐啊？
嗯、
我觉得我自己有的看完都有点后悔。但是既然看了，先给大家聊一聊。因为我一方面我
别白看，别白看，
就是一方面我这几年确实是集中看了几部像剧、
嗯、
但我就是在我的这个观影历程中其实是有断层的。
怎么的？
就是在我小的时候大家都不懂事儿的时候、
嗯、
我看过一批偶像剧，对吧、
嗯、
上次也提到大概不是重新回
你主要是不是想指就是情窦初开那个阶段
啊？对，但也是那、
嗯、
就是那个台偶
啊，
比较那个王道的那个阶段，
嗯嗯嗯，
今年也提到了，就是久别重逢那个梗嘛，然后就是有、
嗯、多少是吃的有点好，
然后那个下一站幸福、
嗯、
就是发现真是古早的宝藏啊，
嗯，
属于是所有故事的原型，因为他当时就特别狗血，
嗯，
我们应该是在别的节目里提到过、
嗯、
但是我后来确实我就像一般男孩一样，就是其实不怎么看这些亲亲爱的片儿了、嗯、
你觉得你自己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
啊、这两年就是纯闲的，就是打开电视，我也是借这个机会啊多认识几个演员。这个事儿是真做到了。
嗯，
今年确实到这个月份了，可以说我这个年度人物
嗯
真的就是王玉文。
哎呀
啊，这事儿
我
觉得
是没想到，
是年的一番大棋。他还说的没想到，
我真没想到，
我现在反应过来味儿来了。终于开始让我主动点开地球超新鲜。不得不看看刘宇宁。这番大棋从那个去年开始跟我说毛血旺里那天请来了王玉文跟张一成，你可以看一看
啊。哎，最近又请了
啊，但是
又请王玉文
和欧阳弟弟嘛、
啊、对对 对, 对, 对、
啊、最近肯定是我在只要是在网上有他们的有王玉文的资源，我都、
啊、你就都
我都集中
嗯
大概看了看，
进行了一些收看、
但没有看下去啊、
嗯、
啊，主要看了那一段就是被剪出来了、
嗯、
就是一段他澄清吧，所以王玉文澄清说、
嗯、
我不是跟谁都是发小、啊、因为不是跟那些男演员们、总是
称兄道弟，
对，以前就认识什么的、
嗯、
像什么刘昊然是同学，
刘元、
对，然后什么张一成是那、
嗯
这个
青梅竹马、
啊、对，就是那种老乡，对吧、
嗯、
又一起上学什么的，师哥师妹什么的、
嗯
啊、这种，但是这个缘起肯定是年年钻石给我
对
给我铺垫的，因为
我主要是我最开始没怎么太认识他，
嗯
啊，那就是顺着往下看，结果看完被圈粉，
嗯，
而且是直接原地圈粉，
嗯、
我是没想到，就是面对那个烂梗那么多的张新成，居然他能做到
情绪
这么情绪稳定
啊，
而且就是一屋子不会做饭的人，他自己一个人就能调度得开，我是就很佩服吧。
但我又因为看了这个地球超新鲜，我发现他嘴也是真碎
啊，真
是, 也
是,
也是真毒啊，
对，小嘴碎了毒。而且是
真、嗯、
真是不分这个大小辈儿、
男女老少、啊、
对，大小辈儿的、
啊、但是我觉得
拿起来就说
还是比张新成能够有点，
对对对、他网感比较好，
张新成是纯尬住、
对， 嗯，
哎呀，然后确实今天要聊的这个戏都是围绕着他来的
啊。
其实
就是说椰子这个互联网追星了，
嗯，尬剧什么甜剧，这个 part 一的时候，当时留了个小尾巴，当时是主要讲了这个陷入我们的热恋和舍不得星星两个戏。
啊
开头一顿阴阳那个刘浩存sorry 啊，后来他的那个戏我也没看然后舍不得星星就开始聊到这个王玉文了是，
哎呀着急，
当时留了个尾巴，
嗯，
就是那个时间段呢，我就发现平台有一个戏叫值得爱，
嗯，
然后值得爱我发现男主是王安宇，女主是王玉文，嗯，我当时也表达了，就是我今年的比较重新喜欢起来的男演员，
嗯，
恰恰就是王安宇，
嗯
啊，对吧？
那个时候是不是这个戏上了热搜啊？
嗯，但我点开的时候已经是他这个过了宣传期了，他刚刚完结，
嗯。这个上热搜非常荒谬嘛，前面就有一段他俩这个大学生，
嗯，
没钱干啥，但是有钱看电影
啊，
有这么个事儿好像
啊，因为
多少有点飞吧，
因为男主就是有个电影梦啊，
那，啊，是啊。就是你要是结合前后文看当然是可以，
他叫
但你这段剪出来就多少有点太那个，
他叫值得爱，实际上他的前身是如果爱跟如果爱前半段也大差不差呀，有
如果爱完了就请深爱，
怀着那个电影梦想的青年来到了北京，结果处处碰壁，
嗯，
这段太像那个如果爱了，只不过如果爱有点那个戏剧化，
嗯，
最后是一个重逢是复仇，但这个重逢就是已经时过境迁，两人爱不起来了，
嗯，
这种感觉。当时我是觉得《值得爱》这个剧太有质感了，跟一般的这个纯青春偶像剧是观感上不太一样的。他，嗯，大概写的2007到2025年，还是2008到2025年这个期间的事儿。然后
我们上大学，
然后展现，就其实从那故事里，他跟我们就差了一两年的岁数，嗯，然后他展现了北京这个变化。
啊，飞速发展的
就是有没有大裤衩，这也是剧情里的一个线索。
嗯，
就是从没修了到后来修好了，
然后再加上奥运会，
对对，几件大事，嗯，就是他肯定这个主创是围绕着北京来做创作的，然后表现的是这个来到北漂的这个，年轻人的这个故事嘛。
嗯，
当时看，因为为什么我说他跟其他偶像剧质感不一样呢？因为他有点要偏向于正剧或者说年代剧那种感觉，就你能体会到他这个过程应该是要虐的。就是有段时间我不太喜欢看那个80、90年代那种年代戏，
嗯，
也是，就是你知道这中间必有一些虐人的环节，
人力不可。
就是我后来沉浸在那个偶像剧，有点就是奶头乐的意思，
嗯，
就我知道这个剧它悬浮归悬浮，
嗯，
但是不会让人疼痛，
嗯
啊，
嗯嗯，
就是马上就甜了，
嗯，
你这个稍微有点误会，你快进快进就好了。
那也就是感情受的伤，嗯，
啊，
就是并不是说设身处地的苦。
对，但是你一旦结合到这个时代感，
那就不行了，
你就知道这个年轻人心都是积极向上的，
对，
但是奈何大环境就会拆，就最受不了这种用环境拆散人的这种剧情，
那是必须的，
所以当时实际上聊那期节目的时候说我还是想把这个值得爱给看了，
嗯，
但真正的我呀其实后来就放下了，
嗯，
就只看了几个名场面大概顺了一顺，因为其实这种我这个情感戏当中的挫折呀，
嗯，
一想就能想到这顶挫折的就不想看，
嗯，
就想看后来那个稍微好一点甜一点的剧情啊。然后在我们录节目之前呢，我提前把这个大结局给看了一下，
嗯，
我觉得还是包括一些幕后的物料，我就觉得
你现在就爱看幕后，
嗯，还真不是。那然后这个我确实展开说一说，
嗯，
这个我以前没怎么仔细用过腾讯这个平台啊，它跟这个别的平台真的有点区别，就是至少我看这几个剧啊，非常神奇，它保留了这些剧剧选的这些视频
素材，
有点出乎意料，
嗯，
就是。甚至是看这个剧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这个什么明星陪看，
嗯嗯，
这个环节，
嗯，
他也录屏，然后放在这个剧后续的资源里了。
嗯，
就即使你当时你追看的时候，你没追看，
嗯，
或者你追看的时候，你也没看到这种直播环节，
对，
你后来
他就变成了直播录屏，
对，
陪你，
包括他那种什么一起看大结局啊什么的，
嗯，
啊，
就同步的
那种现场的那种采访，就这么主创又请回来了，
嗯，
聊天这种，啊，还都保留了，这我觉得挺意外的。但是我点进去看，那真的是尬，
那肯定的，
就很容易让 我多粉儿，因为你沉浸在剧情当中，你已经看进去这个人物了，
我都变成真人了。
对，你回头看演员已经是好几年前拍这个戏了。
对呀，他对那个时候的接的活儿。
再加上你知道这种节目啊，一般都有主持人
啊。
我是真看到一个环节，这个主持人明显是他是就是接活儿，他没看过这个戏，
嗯，
所以他其实不知道这个来的这四个人他们的人物关系具体啥样，
谁跟谁是
对
一
对
儿，
对，只能盲目的组织大家做一些游戏啥的啊。就有点其实让我出戏了，并没有说达到说你看这些花絮看这些
我跟你说不如那个直播做得好。
对，
哎，现在有的那个直播有的时候就给你营造那个小氛围小情境哈，也就是你刷过来刷过去那个几多少秒这个时间范围之内就让你能看出 CP 感，有火花感。
对，
这个别的真的一般都做不到。
是，所以我就是说看这个花絮物料反而会让我出戏，不能沉浸，我还尽量不去看这些但是这个最后是通过有一个采访带我回顾了几个名场面确实让我就是没有错过这个戏比较精彩的部分从这角度来讲，如果说今天我讲这个戏里面我再次觉得这个是值得一看的但如果就是你不爱看那种有
无脑剧的话，
中间虐的情节那不看也无妨。
对，不强迫，不是说一个推荐。
对，对，今天没有特别推荐的。
你可真是小嘴脆了毒啊。
不是，因为怎么说呢，我们哎呀，在电影这个方面已经帮大家避雷了，为什么在电视剧要给大家瞎推荐呢？当然这个
请开始你的表演。
国庆假期过去了嘛我觉得这个王安宇那电影演的也不错。
嗯，李正明。
对，但是回头来说这个剧也是好几年前拍的了，这个我只能说这个演员的这个演技啊是肉眼可见的在成长在变化，就只能说他越新的作品
越好，
他演的越好对，你要回看他以前的作品还是有略显稚嫩
拙劣
但是反观就跟王玉文一比，
哎呀，
我发现他真的是已经是个好演员了有点意外就是果然是接了这么多这个女主角的戏，我是没
锻炼出来的是吧？
对对，因为以前他很多在另外一个正剧里面就是那个《纵有疾风起》我看了六集还是八集影都没有我是为了看王玉文而看的那个剧但那个剧开场就是靳东跟田雨两个人两个大男人的戏，磨磨唧唧，我觉得
演了多长时间？
就好
演六集都他俩。
对，就是这个，因为那个戏里面，男主不是上来就失忆了吗？公司就没了，然后他这个重新组建新团这个过程，一般现在如果是放在偶像剧里，两集我就给你把人传齐了。
啊，对，
我就开始出事儿了，开始有那个接活了。但那个剧就太正剧了，就前面磨磨唧唧一直是，直到遇到王一文他们刚刚开始把这个团队组建好。然后那个蛮好看的，就是果然正剧现在我已经看不了了，我的智商已经看不懂那种严肃的剧了，只能看一些这个无脑恋爱的剧了。就要说我们的今天正文了。
来玉文，
叫做你给我的喜欢啊。这个戏我是
通过这戏认识的王子奇，
对，
嗯，
然后你就跟我说御赐小仵作，
对，我这多长时间？你看吧，我这案头案例吧，椰子也吃，
事后总会有回想的，
有的时候就是有容易忘，
会得出这种结论，就是说我当时就跟你说那个戏，看他你看，
但确实是就是这种。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就是如果当时说你没引起共鸣但是过后有一段时间你在不管是说看这段或者看别的段又突然回想起念念那时候说的话
但我现在对王子奇有一个锐评就是符合我的这个发言方式不是有意拉踩就是我原来我先跟你说一个例子然后体会一下我接下来要说这个关于王子奇的例子我第一个例子是吴磊、杨洋、黄晓明我觉得他们这个关系你知道吗就是你大家应该懂得都懂，就黄晓明作为早期最油的油王然后杨洋我是看他一步一步的走向黄晓明，
滑向那个深渊。
对，吴磊从一个清澈少年现在逐步的有杨洋化的趋势
洋洋化了。
对，然后我就觉得王子奇，他如果作为一个就是现在的一级的话，
嗯，
他的上一级呢，我就觉得有点像韩东君。但是韩东君的上一集呢有点跳戏，我觉得是艾伦。可能是受这部剧的人设的影响，就是这部戏里王子奇演了一个有点傻的霸总啊，
嗯，
然后我就觉得他就属于那种既直男又搞笑这样一个角色。
嗯，
然后他在这戏里面有，
嗯，那我能 get 到你说的韩东君和艾伦了。
对，我当时看这个，嗯，因为这个戏我不是第一次认识王子奇吗，他里面有几个造型真的让我幻视韩东君，但我就在想韩东君的最高级是谁。
只能到底只能是艾伦吗，
啊，对，到底就是个搞笑角色。
嗯，
之前看韩东君我不是看那个《装箱启示录》吗，
啊，
我也挺喜欢的。嗯，就没有说什么不好的意思嘛，我都是从一个喜欢这演员，
锐评锐评，
对，喜欢这演员的角度。
嗯但你是觉得就是越往下越帅是这意思吗？
越往下资深。
不是不是不是，那不是越往上吗？
啊，
越往上越资深，
越往下就是还越稚嫩。啊，就我希望他们不要走向那条路。
我知道，拙劣，
我
非常的拙劣。
我看到那条路，希望他们能够。
我现在就是一整个蒋诗萌。
及时修正他们的那个方向啊，不要越演越油。我觉得王宇目前就处在一个还清爽的状态，啊，没有看到他的第二集是谁。我的独特的评价的那个体系，
坐标体系。
嗯，对，这边看这个你给我的喜欢，
嗯，
我就边觉得他值得我拿出来讲一讲。
嗯。
啊，这个呢我是这么想的，因为你如果单纯把它当成一个爱情片或者说带职场的爱情片来看呢，
嗯，
啊，它同样有一些问题，
嗯，
比如说悬浮，比如说这个谈恋爱跟这个各种其他的剧情就没什么关系了啊，
嗯，
但是我觉得它有一些反套路或者反常规的点的出现，
嗯，
让我觉得可以直接拿出来讲一讲。
嗯，
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就是因为我见识少，所以可能每一个戏都有它的不同之处，与众不同的地方，
嗯，
才得以成立嘛。
嗯，
啊，但这个剧开场的时候，其实吸引我又回到那个故事的原点了，久别重逢，啊，而且这个久别重逢呢，也有点偏向《何以笙箫默》那个久别重逢，就是男主对女主是带着深深的恨意的重逢。就是
今生有你吗？
你还让我看见你啊，这种重逢啊，你想让我，就是紧接着这个戏里他俩就有事业上的合作，并且这个男的是，有权有势方，女的是求助方啊，导致这个男的可以做到说，我就因为这个项目有这个女的，我就不同意这个项目的推进。
哎呀，
嗯，就直接打到这个矛盾点。
嗯，
那我首先要，
你怎么能带个人感情到工作上呢？这么不专业。
所以一下进入到这个，只要是进入到这感情戏方面，他们那个所有人设就都是偶像剧随便给的。
嗯，
给完就完全不专业不职业了啊，
嗯。
男主就是一个霸总，他的身份就是一个投资人。
嗯，
他在国外呢，就是帮助很多个公司成功上市啊。
嗯，
反正我也不懂，反正主要做这个的
IPO
啊，而且是天使投资之类的。然后女主呢的身份，她是国内一家新兴的，应该所谓科技企业的一个项目组的总监。
哦，
然后她这个项目是，怎么说，就是心脏建模什么方向的？
嗯，
是跟一个医院长期合作啊，
嗯。
然后整个这个项目呢。是原来是要准备被这个男主那个企业投资的，
哦，
啊，但男主是从国外回到国内嘛，
嗯，
就开始要接手这个项目了，
嗯，
然后就因为知道女主在这里边，他就叫停了，啊，这是
就说你这不行，
这是前面的发展，我就是还是大概给铺一下这个世界观，实际上就是职场观，
嗯，
就是女主所在这个公司是一个新兴的这种企业，他们有一个竞品公司。
嗯
啊，是更有规模的、更资深的一个企业，然后那个企业呢，女主曾经在一毕业是进入到那个企业了，
嗯，
然后但
老东家
对，但在那个企业呢，因为说他勾引上司，
啊，
被开除了，但实际上是那个上司
背黑锅
性骚扰他，
哎呀，
啊，然后这里面有一个关键女证人，
嗯，
在。这个事儿上 做的证词偏向了那个男人
啊、
嗯、啊，导致这个女的就是离开了那个公司，
嗯，
然后就进了、这
个、那是那个公司的损失，
然后就进了这个新公司。当然，众所周知，在偶像剧里，这个世界上能做这个项目就是俩公司、
嗯，
所以后来的很多剧情主要竞争对手就是这俩公司，所以他依旧能够老在各种场合里跟那个
遇到前上司，
对，然后那个
恶心的人。
前上司最离谱的是，他一直对这个女的。就是
念念不忘，
因为他没得手，但他真是成为了他心中的白月光。
我的妈呀！
啊，这个戏的开场的戏剧冲突就来自于这儿，是那位男是性骚扰男，
嗯，
他的父亲是知名的心脏病专家，
嗯，
然后女主有个孩子，是的，女主有个孩子有先天性心脏病，
哎呀，
他其实是因为想要有求于那位老专家。
哦、
啊、
性骚扰男的父亲，
对，所以他不得、嗯、因为这些年来4年4-5年来他根本就不愿意再搭理那个男的，
嗯，
但是就因为这个有求于他，有求于他爸，所以就是主动参加这个酒会，然后要跟这个性骚扰男重新示好，
嗯，
那性骚扰男当然是得了便宜卖乖啊，就说你、
嗯、
就是他只是敬了，
那当时就是你勾引的我
啊，对，他只是敬了他杯酒，这男的说那这可不够，
哎呀，
然后这女就主动坐在了这个男的腿上，说这够了吗？
嗯，
然后这个性骚扰男的正牌妻子就出现了，
正房来了。
啊、对，这个也是这个性骚扰男真是太点了，他就是攀附着这个他的老婆、
哎，
他老婆是更有权有势的一个集团的
女儿。
对，
嗯、
然后就因为那个娶了这个女人，性骚扰男才飞黄腾达，
飞黄腾达
有了现在的地位。对，啊，然后直接被这个正房就泼了酒。
哎呀，
然后整的王一文这个角色就非常的尴尬。
嗯，
这个时候男主实际上才是这场酒会最核心的人物，
啊、
因为他、
嗯、
对，因为他
都冲他来的，
对，因为他刚刚回国，而且大家大多数人还不太认识他是谁，
刚下飞机，
刚来酒会、
嗯，
然后他就挺身为王一文挡酒、啊，
嗯，
但是误会就加深了，他就是想到这个女人。啊，又在这种场合勾引其他男人，
嗯
啊，但是这个出于道义就救了他，
嗯
啊，就是完成了两个人
什么道义呢？
完成了两个人的重逢啊，
嗯，
当然这个戏就要说到为什么两个人是有恨，这个男主为什么那么恨女主？
嗯，
我觉得这个前续剧情啊，它是有点像《舍不得星星》，是在每一集的结尾，
嗯，
给你演一点儿。
啊，
当年两个人青涩时候的剧情，就是，当年是怎么个来龙去脉？
嗯，
啊，通过那个一集集解锁，
而且还是比如说这段可能有误会，下一段误会又解开，但有新的误会，
嗯、对，
啊，引导着前面这个剧情的发展。
对对对，
嗯，
但是我们录节目就直接给大家敞开来讲了啊，
嗯、
这个其实我觉得仅仅是前续剧情。就可以拍20集了先但是这个剧就有点迎合现在的那个快节奏，
嗯，
咱上来就直接讲重逢，没人看你那个前面那磨磨唧磨磨唧唧那段戏啊，我可以感觉是非常古典的言情小说情节、
嗯、
就是这个男主是一个孤儿、
嗯、
他小的时候在孤儿院长大，有一个女孩对他特别好，甚至让出了被领养的机会，
嗯，
因为这个男主小的时候也有心脏病，
嗯
啊，然后如果他被这个，当然是一个国外的夫妇要领养，
嗯，这个时候全场已经有两个有心脏病的了，
啊，那常看偶像剧的同学应该能够想象他们的之间的关联了，
嗯，
啊，然后这个男主呢，当然就被带离这个孤儿院了嘛，但他跟这个、
嗯、
当时那个女孩呢，就有个约定，说我们那个多少年之后。
嗯，
我们在这个，因为这个孤儿院是在一个镇子上，镇上村头有个大榕树，啊，所以说我们就那个多年之后我们重逢，就靠着这个在榕树下，我们那个互相就是认，
原来是榕树下的作者，
是这个女孩就说我要带着这个蝴蝶发卡，
嗯，
男孩说那我就吹泡泡，就那种吹泡泡的机器啊，然后就是然后以这个相逢，结果是在约定的这个时间点，
嗯。
这个俩人应该是刚成年这个阶段吧，这个男主当时是他太小的时候心脏问题，他做不了手术，
嗯，
得是
稍微长大，
对，长大之后再去做这个手术，然后就在做手术的前夕他来赴这个约，
嗯，
然后这个女孩呢也是这么多年从来都没有忘这个事儿，
嗯，
那天也去赴约，但在赴约的路上，这个车就出车祸了。
哎呀，
啊，这个车上
就非常古早的偶像剧，
就是这么巧，车上有另外一个女孩，就是我们的女主。
嗯，
然后当然我看的不细啊，我没有看到这个女主跟那个女孩是以前就认识，还是说单从这场旅程才认识？
嗯，
啊，反正就是。那个女孩就从头到尾把这个全聊了啊，就我这边说这一些全
聊爆了，
全给她说了。有一个男孩，我就见他去了，
嗯
啊，然后车祸之后，这个女孩孤儿院女孩就非常不幸，就去世了啊。但是，她就把这个见男主的这个任务就托付给了这个女主。
临终托孤，
对，然后女主就觉得，因为她也是，我觉得可能是出于同情吧，也听说了这个男主心脏病啥的，
主要是也是想看看说去没去，
嗯，
就纯好信儿。
然后她应该是，可能是想把手里这份这个日记什么的
交给
啊，结果就是去了之后，在这个气氛一烘托，这男主上来就叫出了那个女孩的名字，
嗯，
然后。这个女主呢也来不及否认，实际上就是这个经典认错人了啊，就是女主呢不是有心要骗男主，但是当时已经一见钟情了啊，说不出口了，我不是谁谁谁，这话已经说，其实剧情里也说了，但是这个就是话说来说去的也
就我不是
没当没
是我是我
没当回事儿，至少在男主第一视角上，他一直认为就是和当年的
他说我不是谁谁谁啊，那你现在已经改名字了是吗？
真的是这么真的是这样的剧情？
我的妈，这不死盖是吗？
因为都是孤儿嘛，不是他就是他第一次说我不是那个谁的时候，苏田，我不是苏田的时候啊，然后男主就说啊，那你现在这个新名字是你到了那个新的领养的家庭里给你起的吧？啊，也挺好听的，只不过以后就叫你这个名儿。啊，就整得百口莫辩了。在其实你要细究这个故事呢，它合理的重点就在于这个男主跟他在孤儿院的时候呢，这个小女孩两个人就是两小无猜，但是当时并没有真正的爱情，
嗯，
应该是纯友情，
嗯
啊，这才说得通。因为你这个知道偶像剧大家都比较严格嘛，你男主
成年不能谈恋爱，
就是你男主不能先喜欢一个白月光再喜欢我们女主，他就是尽管他认错女主是那个女孩，
嗯，
但是实际上他是因为这个成年之后，
现在啊，
对，他是跟这
你这玩意儿还双节呢，
他是跟这个女孩实际上是一见钟情，
见面了之后
他以为是那次是久别重逢，实际上那次是俩人互相一见钟情了，
嗯，
然后其实王源心里有愧嘛，这个事说不清了，他就一直想躲着这个男的啊，然后但这个男孩就是狂找，因为这个不是说在每集结尾就演一小段吗？至少找了好几集，到处找，拍的像一个这个城市的旅游宣传片一样。然后
丢人了，
嗯，
必须得找。
最后还是因为实在找不着，太着急了，心脏病发了，
哎呀，
晕倒了。那女孩实在不行，回来救她来了啊，然后就被赖上了。两个人就是这青年男女一瞅对眼了，啊，就开始甜甜的恋爱了。啊，然后就天天的上床了，
嗯，
这很重要，不然的心脏病小男孩
你哪来的？
这得充分铺垫好。对，这个甜甜的恋爱没几天，应该是，
嗯，
啊，反正就我上床的事完成以后，
嗯，
应该是这个身份就
曝光了，
对，被戳穿了啊。他就认为这个女的接近他是有目的的，
你
对
你，
所以就抱着这个，因为心脏不好嘛，这个。就是非常生气，然后气到晕倒。晕倒之前说最后一句话就是说，这个女主，我今后再也不想看到你
了。再也不想看到你。
对。然后她后来昏倒之后，就是还是女主把她送到医院，一直守护了她多少天。然后呢，这个男主就被接到国外去治疗了，手术了。Yeah. 我只能说，幸亏啊，幸亏男主没因为手术失忆，那就真是下一站幸福了。他都记得都真真的，只不过他这个记忆是片段式的嘛，
嗯，
他只记得他想记得的，就对女主误解很深，
嗯，
然后女主这边呢就是带球跑了嘛，
嗯，
就是怀孕发现自己怀孕三个月，但是没忍心打掉，
嗯，
就孩子生下来了，然后就生下来就先天就患有心脏病了，他作为一个单亲母亲呢，
哎，
其实是挺难的，
嗯，
然后其实这当中就发生了他去那个公司求职，
嗯，
然后又被性骚扰，
哎呀
啊，然后被迫来到这个新的公司呢，就是后来剧情里主要他任职这个公司，有一个男 总经理有一个女副总，
嗯，
他是被这个女副总招进来的，
嗯，
这女副总呢就一见如故
啊，
后来成为
不是一见钟情呗，
成为她的好闺蜜。
嗯、
啊，就是成三对当中的第二对儿、啊，但是这个先放下不聊，就且说、嗯、这个女闺蜜招她进来的时候，她就坦白了说她有一个孩子，
嗯，
但是当时就问她说，那这
我俩有个孩子，
就这个咋回事儿啥的，就是女主也没讲、
嗯，
没讲呢，这个女高管当然也就是尊重她，就是没事儿，你可以不讲，
尊重祝福，
啊、对，所以。这么多年啊，这个小男孩不是还有心脏病吗？
嗯，
他有个长期的主治医生。
嗯，
这个主治医生呢是这个成三对的第三对
啊，李总
啊，对、
嗯，这我看着了，
是
印象深刻，
是李川扮演的、
嗯、
啊。因为这个戏应该是23年还24年播的，
嗯
啊，但是李川上那个喜剧综艺也是24年大概，我肯定是先看了喜剧综艺，知道他是一个。喜剧人儿，然后回去看他演一个正剧，我有点儿。
他，我跟你说，这些年正经剧没少演。
是啊，我
嗯，但是他还是放不下搞喜剧这个事儿。
本来以为在这剧里他有点负责搞笑，结果他负责深情，这谁受得了
啊？一下就被他深情住了。
啊、他真的是因为按照这个剧前期的发展，虽然他成三对的第三对，
嗯，
但是他在这剧的前三分之一的时候，他一直是一个大暖暖大暖男啊，他一直就如同那个花拓野一样的角色，照顾着女主，照顾着女主的孩子，女主的孩子甚至管他叫周爸爸，因为这个角色名字叫周如记。啊、就是
如同继父一般，
干爹，干这个如记，你这接的我真是服了。如记是这个意思啊，是江山社稷的稷，朕的天下啊。
干爹，
那就是干爹，你是干爹就这叫干爹，非得叫周爸爸啊，咱也不懂。然后这个小男孩也非常刻板，他直呼他妈大名
啊。
他妈叫敏慧，
嗯
啊，他爸叫新奇，刚才都没提、
嗯
哦，所以这个 CP 名叫什么？一奇一慧。对，
我跟你说，这“奇”两个字的名，这确实很
言情，
很古早。
对对，
我想说
很言情，
很有年代感。
嗯、是这些名，就我感觉这个就比我接下来要讲那个戏就要成人感重一些。那个戏就纯骗初中生看的，这个戏高中生就可以看了。当然夹带着未婚先孕这种事儿，我觉得建议还是成年后再看啊，让你看看什么代价，不要一见面谈两天就上床，然后、
啊、你还有这个经验呢，
然后还要带球跑啊，就是要警示大家啊，这个剧里面唯一没做到就是说没有展现出这个带孩子有多么的艰苦，作为一个单身的这个
母亲，
对，他同时还要顾及职场，因为这个戏里面悬浮在哪呢，这个女主还是一个非常强的女强人。
那哪有时间带孩子？
嗯，
全扔给如记。
不是，关键这个孩子是个天才，你受得了吗？4岁小男孩，在我的概念里，就是那种在外面溜达溜达，
还得擤鼻涕，
突然说：“妈，我要上厕所。”对不对？我反正生活当中我见到大概是这样式的，就是这里边已经能够自动寻爹了。
嗯，
果然这个剧里面也少不了情节。你既然在开头就已经交代铺垫这么明显了，
嗯。
在这个小男孩几乎是第一次见到这个大男孩的时候，见到这个男主的时候，就自动锁爹，说管他叫漂亮爸爸。
嗯，
他说因为我妈说我爸特别帅啊，特别漂亮。
嗯，
因为你也特别漂亮，你就是我爸啊。
在他的印象当中，男主就是特别漂亮呗。
嗯，对，嗯，
太会了，
让女主非常尴尬，因为女主是带球跑嘛，也属于某种意义上带球跑。他其实男主并不知道他有个孩子。
啊，那是当着女主的面叫的漂亮爸爸吗？
后来有一段情节是这样的、
啊、
然后让这个女主都惊了，女主心头一紧、
嗯、
说别瞎叫啊、
嗯、
别逮着叫爸爸，然后他又叫了周爸爸，所以那个男主的视角呢
就管谁都叫爸爸，
他又以为那个医生是亲爸爸，我也不懂为什么、
啊、
明显前面带个姓，你一叫你真父亲的时候你前面带姓啊，
请人到姓叫呗
啊，然后他就误以为这个敏慧，这个眼前这个女人
就是逮谁勾搭谁
啊，就是
谁都是孩子。
不仅当时欺骗了我，然后我单身这4、5年，他结婚生孩子了，是带入这个视角，
嗯、
本身就对那个医生充满了敌意啊，
醋意。
对，然后后来呢，他但是这个男主在这方面还是 有一点先进了，这么偶像剧圈来讲，他是有点智商的。那、
嗯、
这时候还没有重新陷入热恋吧，就智商还在线，
啊、
就敏锐的、
啊、
敏锐的问了一下说，说孩子，你生日是几月几号啊？
嗯、
啊，就这种，就是还是怀疑他就是他孩子。
嗯，
但是这个女主也非常睿智，就说我们家谁是还有半年才过生日呢？啊，就那就是、
啊、日子对不上。
对，婉转的就是回应他，我知道你在怀疑什么。
嗯，
啊，但是。嗯，不是啊、
嗯，
但是一系列操作呢，当着那个医生的面，那个医生知道你会说假话了啊、
嗯、
啊！我觉得这医生就是属于大型吃瓜现场，
嗯，
并且就懂的就懂，就是来个陌生男人就问这个孩子出生日期，然后这个女的还要撒谎，应该这个你作为一个心脏外科的专家，你这应该能明白吧？
医生一般都懂的，
啊、
我跟你说、
啊，对，
一般都懂，一般都懂。
然后后来呢，这个男主在这条线上就不太死心。有一次呢，是无意间，就是其实是骗了这个女主、
嗯，
说孩子在幼儿园，出危险了，
嗯，
然后送到医院去，说要输血，
嗯，
然后这个男主就说我捐，女主就说直系亲属不能捐，你听不明白吗？啊，
嗯、
实际上就是本事给漏了、
哦、
啊，然后。揭开说，其实这个小男孩根本不用输血，根本没出那么重的伤，他其实就在楼下呢，就是擦破点皮儿，
这创贴就够了。
对，这男主就借用了其他别的抢救的这个门口炸了一下这个女主、
嗯、
结果女主就说出了这个事实的真相。对、
嗯、
男主呢作为一个孤儿被领养的，他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亲儿子，就产生这种特殊的这种情感了嘛？就说这世界上真的跟他有血缘关系的一个人存在了，他其实就有点想照顾自己这个孩子啊，就是
抢孩子
也非常离谱啊！就是其实后续发展铺垫了说可能会抢孩子，但之前这个男的的操作是什么呢？是我要住进你们家。就是女主带着孩子在那住嘛，男主说我不会把孩子带走，但是我要给孩子一个就是父爱的陪伴，所以男主自己收拾。
我有一天我来、嗯、你是不是在这看这个戏的后半段？
嗯，应该有可能。
嗯，他俩就已经都在一块住一段时间，
那就是前半段
啊，前半段啊
啊，
前半段啊、
嗯、对，现在我相信都非常先进，主打一个先同居
啊，先婚后爱呗。
嘎家那先婚后爱是下一个戏，嘎家就住进来强行要跟这个小男孩，
后来他说要换房子又什么的，是不、
嗯、对对对、
嗯、
那是后半段了。对，然后就到了任何偶像剧里最精彩的环节了，男女主被迫要同一屋檐下啊，这强行造成的、
嗯、
但这个剧里给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那个男主觉得他要陪陪自己的孩子啊，然后女主也认为就既然这事儿我也没打算瞒你，就是我既然已经说了，那你有这个权利
啊，你不知道的时候就不知道，你知道了的话我也没打算继续再骗你。
开场是没打算让他们相认、
嗯、
但是知道之后他就觉得为了孩子好，我觉得孩子应该有这个一个完整的这个体验，所以同意的啊，对，同意的住进来了。关键这个孩子神童在这儿了，就是瞬间就懂了，说他就是我亲爸爸。
嗯
啊，说你们大人真是太麻烦了，
嗯，
就是还要找各种那个理由什么的，
嗯，
然后就开始各种助攻，还要硬说今天晚上我要爸爸妈妈一起给我讲故事。同时，因为俩人是其实是。有他这屋里有个大屋，有个小屋。
嗯，
这男的强行搬进来的时候，这个女主就把孩子从小屋搬到大屋跟女主一起住了嘛。
啊，
让这个男主住小屋，因为俩人实际上从这个情感上，我们跳出观众这种滤镜啊，
嗯，
实际上俩人就是陌生人，对不对？
那就是一次的关系，
而且是一次之后产生了误会嘛，
啊、误会，
对，就还是
主要是误会，
对，还处于没有什么情感要。死灰复燃的那种铺垫呢，仅仅是因为我们作为孩子的父母就共同抚养嘛，非常先进的一种明星的育儿理论。
嗯，
然后就是实际上住也就是也展现了一些这个偶像剧当中的尴尬情景嘛，这个女主有的时候穿睡衣什么出来的，就或者男主又裸上身了，
哎呀、
啊、
是多少有点故意吧，
啊，有点脸红心跳什么的这种情节、
嗯、
也可以理解。然后最吸引我的 是啊，因为没讲这个职场方面，但这场戏发生在两个人其实是后来又这个项目又成了，
嗯
啊，所以男主作为投资人，就作为这个项目的他是决策人了嘛，他有最有权利说，因为他投钱了。然后女主实际上是汇报人，
嗯，
因为他要跟进这个项目的这个发展，他每周要给这个男主做汇报，
嗯，
当然还有其他人，他是一个组给这个大老板做汇报，
嗯，
然后这一天早晨呢，两个人一起去上班，他那还也避嫌了，啊，进去之后发现，就是直到要汇报的时候，发现俩人电脑拿反了，就是所有的 PPT， 应该是女主拿着电脑讲，但女主打开电脑发现是男主的电脑，
啊，
然后男主桌上放的是女主的电脑，
嗯，
但是这个时候会议室坐了一堆其他人。他俩
做好了，
对，他俩如果公然换电脑会让大家疑惑说为什么两个人会拿错电脑，
嗯，
因为两个人不是肯定是从不同地方来的嘛，
对呀，
啊，是这种
假装从不同地方来的，
对，这段戏就非常的那个
你非常喜欢
尴尬且有趣啊，
嗯，
啊，然后当然解决方案就是女主就是脱稿讲的，就是全程没用电脑讲，因为她就是所有数据都在她自己脑海里面嘛，
嗯
啊，那这段回溯说为什么会造成这个误会，就是他们俩在出门之前让孩子电脑装上，然后小孩就把电脑装反了，
啊，故意的
啊，那倒
神童，
我估计这神童应该这个区分不了吧，因为确实区分不了，俩人说都是 Apple Mac 啊，这个戏里边所有的
电子
产品全是苹果，电脑也苹果，我没有吧电脑也苹果，手机也苹果， iPad 全都有，
嗯，
然后我一会儿要说的下一个戏里还是这一套，还是苹果电脑，
那可能都是模型
啊，一个真电脑因为这部戏里面女主的设定就是一个IT 人士，
嗯，
她是负责写程序的啊，然后我也不知道用一个苹果电脑怎么黑进另一个苹果电脑，反正就是通过敲键盘的传统技能就能锁死男主的电脑，然后以这种方式要挟他说同意他们项目合作，总之就是前面的剧情就是事业这方面，
嗯，
女主也是用了一些招式威逼利诱同意了男主，就是逼男主同意他们的合作了，
嗯，
同时男主在这期间跟他接触就也知道这孩子的事嘛，这是并行的，
我这是一方面是挟天子，
嗯，
一方面我还得黑进你电脑
对，
嗯，
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些助攻的环节，比如说这个男主一直有一个助理，这个助理呢就在得知他有个孩子的时候及时把这个消息传给了董事长啊，也就
董事长就是
也就给后来造成一些铺垫嘛，就是有抢孩子这个环节，
哦，
啊，后来出现董事长其实是男主的姐，但那个姐应该也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姐，
哦，
啊，这故事没有出现说真正领养这个孩子的父母应该已经不在了啊，就这一对姐弟就掌握了这个巨大的资本，就是女的是更大的那个投资集团的股东啊，然后这个男的是他们分支下的一个独立的投资机构，大概是这么一个结构，
嗯
嗯，然后那个他这个姐是一个 ABC，
嗯，
就是中文都说不太明白的人，然后他因为后续经历就是这是一个一场波折嘛，他得知了有个孩子就直接找律师拟了一个就是抢夺抚养权的这么一个
方案，
对，文件就要告这个女主了，
说他就是违规生下我的孩子，嗯，
反正大概但是这个就是也是因为偶像剧套路嘛，就是当真正的男女主已经
相爱了，
对，和好的情况下
必须有人来搞破坏，
女主一下就觉得原来你这之前这一切都给我在这演呢，
嗯
啊，你这个目的藏得太深了，其实是要跟我抢孩子，
抢我卵子，
结果就又绷不住了，就说我的咱俩好的前提是什么呀，你不能抢我孩子，
信任不咯，
你不能抢我孩子啊，反正这个戏特点就是我说前面有这个他不能卷这个梗，嗯，很精彩，而且这里面是一个话用，
嗯，
就是个套路啊，
对，
我第一面看
还是在，
我第一面看的时候没想到，我说啊，要是短剧你直接抄人家梗的话还可以理解，你作为一个这个长剧你直接用不太好吧，结果我发现是个反套路，就是炸他呢啊，充分体现出这个男主还是有点心机的。
嗯，
另外就是开场我说这个误会，就是冒名顶替这个梗，
嗯，
啊，我觉得，
非常古早，
对，非常古典。但是你知道有点什么刻意呢？
嗯，
就是当这个女主后来她就有点敞开了，给每个人都讲那个她跟这个男主的故事的时候，但这段其实
跳过了，
对观众是忙的，就是一笔带过，就是讲的时候时间没讲，你得后来自己看剧情才能看出来这些波折。
嗯，
但是女主跟这个身边比如好闺蜜后来决定讲说，哎呀，我这个孩子跟他父亲不可能在一起了，因为我们经历过什么呢，经历过这些。
嗯，
然后一个切镜头啊，闺蜜就会说啊，你这个也太偶像剧了吧就得出这种结论，
官方吐槽
是。哎呀，但这个剧有一个什么缺点呢，就是我明显感觉到它是根据一个小说改编的，并且这个作者这个原著作者也参与了编剧。
嗯
啊，那就有点像我们之前聊的很多剧一样了，就是
亲妈动手改，
就是明显中间就是这个戏肯定原故事没有这么复杂，
没那么长，
没有这么拖沓。对，你拍个十集十二集就已经满满当当，就是拍都拍完了啊。就是对之前这个内核，比如说有误会，
嗯，
重逢了，认亲了，
嗯，
基本上我觉得就已经可以
解开了都，
对，就可以就是直接接那个求婚了。但是中间要强行再搞一些那个其他矛盾啊。当然有一个我觉得是有点这个世界真的这么小吗？刚才不是说这个成三对的第二对就是这个女主的闺蜜，
嗯，
她是无意间在路上捡了一个小鲜肉。啊，就是那一对的副线呢，就谈了一段姐弟恋，也是那个年下不叫姐，啊，就直接说，他就说出来了，男性年下不叫姐，你心思有点野呀。然后那个小鲜肉啪家就亲上去了，啊，
哎呀，
啊，他俩也有一段，
一下就 A 上去了，
骗与互骗的这个关系，
嗯，
就是这个女二是撞了这个小鲜肉，其实小鲜肉也有点山寨黄子韬那个意思啊，就不是特别的好看，我认为啊。然后那个男孩呢？就假装就他当时应该真被撞伤了，但就假装自己走不了了
、
然后这个女的出于关爱就开始把接回家了，三人从路上捡了一个小奶狗就在家里养着，这男的后来腿其实已经好了，但是还假装自己腿瘸，直到就是有一天在医院门口看到一个小孩受伤了，在那个门口流血呢，他一个箭步冲上去要救人，就暴露了他其实这个腿已经好了啊。然后这就是他俩，就是这个女的发现这男的骗她嘛。后来呢，是这个男的职业是一个游泳教练，然后这个女孩呢，就为了去上他的游泳课，假装自己不会游泳。实际上，这个女的大学的时候是游泳校队的，就聚会游。
那也太不会。
然后后来也之前就一直假装说不会游，不会游，想让他扶着他那种啊，学游泳大家都懂的哈，有比较多的肢体接触。啊，但是也是在泳池里发现有人溺水了，这个女的也是不能忍了，哭哭上去，本能上去救人，然后反正又互骗了啊，两个人就是这种心照不宣，后来俩人就在一起了。但是这个女的也是 buff 点满，恐婚，
嗯，
不能结，你要是跟我求婚，咱俩就得分手。他俩的矛盾就是这么硬，就是这个男的有一天就想跟她求婚。他就要跟这男的分手，这是他俩的波折。但是这个男的别看是强插进这故事当中的一个就是小奶狗形象，
嗯，
我万万没想到这就体现出小说的魅力了，
嗯，
无巧不成书，
嗯，
他大家还记得刚才那什么田吗？
苏田
就是男主的青梅竹马的那个女孩，
小女孩，
对，他这个后来成年之后不是出车祸去世了吗？
嗯，
这个小女孩虽然是个孤儿，她也有一个弟弟啊。她跟弟
哪来这么些亲戚、
啊？她跟弟弟呢，就只有一张合照啊、
嗯。
然后就靠这个合照，她一直想以后如果出了孤儿院，要寻找回这个，因为弟弟应该也是可能是被别的家领走了吧。
嗯，
还有这种就是还有这种寻亲的线在里边嘛。
嗯，
然后这个弟弟也是多年以来一直想要找到这个姐姐，直到后来又发现了这个姐姐车祸去世了、
嗯。
但是他通过当时的很多围观群众的。
旁证，
对，就是说其实是有机会生还的，但当时跟姐姐坐在旁边还有另外一个女的，这女的在最后跟姐姐有争吵，甚至推了姐姐一把，导致姐姐没活成啊。大家看到这儿的时候就一下就想到了说，那谁跟这个女的当时在车祸现场在一起啊，就是我们的女主。所以这个戏就在 男主女主在之前一切的这个误会都说开了，决定共同抚养这个孩子，甚至俩人终于开始谈恋爱的时候，这个男二像疯狗一样出现，就直指着女主说：“是不是你害死了苏田？”然后男主一听就傻了，就说：“苏田不就是那个女孩吗？”
嗯，
啊，就是难道你当年莫名顶替骗我？
还有这么个前提要，
对，还有其他的隐情，你也不光是像你说的这么个巧合吧？啊，难道还有这个背负着这个
人命？
对，害人了吗？
嗯。
然后这个时候女主啊，也不解释，也没什么好解释的，就是她当时瞬间心为一冷，就是因为她俩第一次在那个青年时代，
嗯，
闹崩，就是因为男主发现女主不是苏田，然后。女主百口莫辩，男主就是一味的指责，所以当这个感觉重新上来的时候，
我不听，我不听。
对，这个女主也不想解释了，就说你再一次的选择了不信任我。
嗯
啊，然后，当然这个事儿后来很快事实对他清楚了，
嗯，
完全是这个弟弟想多了啊、
哦，
其实没这回事儿。这个恰恰这个苏田还是因为，本来能跑，但他就是想回车上去取，他跟弟弟的合照。因为只有靠凭借这个才有机会找回弟弟嘛，
嗯，
就是去找这个合照，然后结果没跑出来。
他俩是合照印拿一半吗？那种？
嗯，不是，是应该是两张
啊
啊，洗出来两张。以前我们合照照片啊，都是有几个人就洗几份儿，给这个现在不洗照片的人科普一下，人家合照确实是这样式的啊，然后。但是啊，这个误会一切都解除了，但这个虐点就来了，这女主死活就不跟男主好了。然后我觉得整个这个剧里最拉低质感的戏份就来了，男二和男主就开始互相出招，怎么追回女一和女二。
妈呀，
这段戏我觉得绝对是原创的，绝对是拍到这儿要写一集给一集钱，再写两集吧，
完了就出点烂招。
对，
嗯
啊，疯狂快进，毫无营养，直接你得起码得跳到二十集之后，我就是完全这段戏都过去了就好了。但是这里面穿插着第三对嘛，
嗯、
就是这个护花使者一样的这个周爸爸，对、
嗯、
他其实在这里面这个戏里比较轻松搞笑的环节，就是男主不是强行住进了女主家嘛、
嗯，
但女主跟这个医生一直是邻居，然后这么多年就是这个。
哦，
医生不始终在照顾他家吗？
嗯，
包括每天买早餐什么的，就是也是
真每天吗？
就是时长吧、
嗯，
在他可能不上夜班的时候呗。反正就是纯纯的这种暖男，但是这女主也早早就表达了，就是说他其实把他当好朋友，但这个医生呢，肯定是他没正式表白过啊、
嗯、
啊。然后后来呢，应该是古井去想表白那段我又纯纯跳过了啊。总之就是在这个期间呢，在医院这个角度上，有一个院长的女儿看上了我们的周医生
李总、嗯、
对对，然后也是疯狂追求，甚至也是那种啊，我知道你有喜欢的人，但我就是喜欢你，
没有
啊，就疯狂这么单线的追，直到这个李总反过来味儿了，周我们周书记医生觉得我其实也没那么喜欢敏慧，我喜欢的是这个叫什么紫珠，是这个一直追他这个人。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女三说不行，
我不喜欢你了，
就是说你这纯纯是因为你跟女主表白被拒之后，你又选我当备胎了，我可不当备胎。
嗯
啊，坚决不同意，
坚决不同意、
啊、对对对，怎么哄我都不行了。
嗯，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的周如基周医生就从暖男
黑化了，
就转成了土味情话大师了。
哎呀，变成搞笑男了，
就开始真变成霸总了，就各种出演霸总戏份。就我觉得这段又是纯纯甜种戏份，就各种天天追着宋华，天天土味情话。嗯，然后我也不知道后来怎么就征服了这个女三，成为我们成三对的第三对啊。就是副线的剧情，就包括主线也是，越看到后来呢，就回归到说没有开头这么精彩了。但我纯纯是因为前面几个反套路，还有一段也是融入一些我觉得是这个剧里面主动想表达的问题，就是职场性骚扰的问题。
嗯，
开头就有铺垫，这个女主在事业上遇到这个老宿敌，
嗯，
就是这个对她性骚扰嘛，而且、
哦、
而且这个线索你看二十集之后又拾起来了， 又开始这个这回归主线了，让我更加觉得在十集的二集的部分是加入了就是掺水的部分。
嗯，
二就是说重回主线，就是依旧是这两家企业开始竞争，然后对，包括那个那边开始发力了啊，这是上战又来了，弱智的上战又出现了，然后最终还是要为当年的案子翻案啊，这种事包括这个女
翻案就爽文呗。
反而就是当年那个关键女配，
嗯，
她后来就是醒悟了，
嗯，
啊，提供了新的证据，
哦，
证明确实是那个男的性骚扰女主，
嗯，
女主是无辜的，等于就洗清了她的这个身份嘛，嗯，但是，在女主的这个自己的公司里也存在的这么一个性骚扰男，
哦，
就是她这公司架构就是。有一个男的总经理，有一个女副总嘛，然后，
嗯，
然后有两个项目并行的项目总监，男项目总监和女项目总监。这女项目总监就是我们的女主，
嗯，
男项目总监就是那个渣男
啊，
他就是平均的骚扰一切这公司里的女性。
那没骚扰女副总吗？
骚扰过我们的女总监。
哎呀，
女副总监应该是骚扰不起，
嗯，
但是这个戏也反映了这个男。总经理这一把手就是疯狂偏袒这个男总监，
那看来是一般黑呀，
啊，他只要但他男总经理倒是没有什么出格的行为，但是在每次这个男总监做错事儿的时候，
嗯，
他总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嗯，
但是如果这个女总监
哎要严厉
出什么问题，老想取让这个男总监取而代之，
嗯，
对，就是这个职场歧视演的还是比较明显的，
嗯，
啊，当然就是这个男总监坏有点刻板了，就是他业务不行，成天还骚扰人，他怎么能在这么一个以这个技术驱动的这么一个公司里常年能待下去啊？然后这个总就这么偏爱他啊？那后来这个总实际上有点洗白了，就是他其实没什么。更出格的问题，
没什么更多劣迹，
对，他只是偏袒这位男总监，
嗯，
啊，就后来有点理解不了，因为后来还有一段这个包括这个公司有一些生死存亡的问题需要他们共同面对，但是这时候这个男总监就充当了二五仔
啊
把这个情报就他就
卖了，
他就跟那个
对面
对就是性骚扰的人们在一起有共同语言，
嗯，在一起了
就出卖信息给他们啊，然后反正就是后来这些职场戏就是大家笑笑而已，
确实是非常降智，
嗯，包括这个男主之前营造的是多么的什么投资啊什么的，但我觉得只要他认了这个孩子之后啊就没怎么正经上过班，天天就成为了一个育儿博主啊，
行，
就怎么研究跟孩子这个相处，自己就扮演钢铁侠啊，我也不知道给没给版权吧，这里面就是有挺多钢铁侠元素啊，漫威元素铺满啊，挺神奇的。这是这部戏大概就说这么多，我其实是看这个剧的时候就不断刷到说这个是王玉儿王子奇的三大
作品了，
啊，这其实让我越看就越好奇了，就是那不如想看看他俩的二大和一大呗，因为这个
一大
就仅从这个感情这方面看的我还是挺爱看的，
嗯，
所以就回去
上头，
所以回去就搜了一下，就甚至这你这个看完这个戏他自动给你推荐了这个他的二大那个戏，
啊，现在腾讯懂你了，
对，没我费心的去找，直接点开，
嗯，
然后这个二大这个戏呢是可能是2021年上的，但我觉得可能也是疫情先拍的，
嗯，
啊，我是给他们找这些客观的原因啊，就是明显感觉到这个二达的质感
非常粗糙，
就下了好几个档次，
哦，
啊，叫做只是结婚的关系，
听这名字就不太妙，
啊，哎呀，这也是一个有原著改编的一个文啊，改编的一个电影，
啊，
电视剧，对。这个有就我刚才言语也提到了，他有点儿可能是未成年人看能看进去吧，
啊，
就有点儿纯那种偶像剧，啊，
嗯，
有点成年人基本就是很难接受吧，啊，除非你就是为了演员而看的，仍然是 霸总和有才华的女孩，
嗯，
然后这个名字听出来了，就是先婚后爱嘛，契约婚姻，
嗯，
只是结
婚的
关
系。哦，
两个人因为开场跟这个上一个戏有点重叠，仍旧是在一场酒会上，在一场那种端着酒杯到处走的
交错
这种环节里，他们都是为了共同一个目的，就是有一个知名的海外设计师（括号演员也是个中国人）。
嗯，
他设计了就是一款婚纱，或者说一系列婚纱，但是纯手工的，每年就那么一件两件
啊，
然后售价巨高，想买买不着，没有渠道。
女主做的，
有点像这个李吉塔那种感觉啊，
嗯，
你又不认识，你可能是拿不到啊。然后女主呢，身份是一个，她自己是做那种小的自有品牌的，但没做起来，
嗯，
她都主要在网上挣钱的方式是代购。
哦，
然后实际上是男主通过网络下单，让女主帮他买一件这个婚纱。
嗯
啊，但男主实际上是这是一种商业手段，他就是联系所有这个网上能代购的这个渠道，都给他们举报了。他实际上这个男主是这个想要拿到这个婚纱的独家代理。
啊？
嗯，他是想跟这个婚纱设计师聊
这么高级的商战吗？
聊聊代理的事儿，对。
那么你听出来我这反讽了吧？
啊，我听出来了啊！这个戏世界上最高级的职业就是商场了，啊，所以说他就比较低龄嘛，他比较适合那个初中生一看，啊，这种感觉，
嗯，
就有点像在《小时代》的世界里面，出版社就是
顶级了，
对，非常顶级，时尚的巅峰就是时尚杂志，
嗯，
啊，
嗯。
女主当然为了接了这单代购的生意嘛，也是混进这个酒会，然后男主是也是有意要跟这个婚纱的设计师搞好关系，也是进到这个酒会，结果没想到这个设计师就克他俩，他俩在这酒会里面互相打掩护，假装自己是情侣。但是这个设计师呢，一眼就看中了这个女主的眼光，
嗯，
同时呢又发现这女主可能是男主的女伴，所以就又同意了这个男主，
嗯，
接受他这个代理。所以男主就是睿智的发现，我要想跟这个设计师保持合作，
哎，我得跟这女的在一块儿，
我得跟这女的保持联系。最开始只是这种关系，后来因为女主不知道男主就是那个网络上的
黑子
买家，
嗯
啊，他还是拼命想得到这个婚纱，
嗯，
他就又跟这设计师撒谎说，我就是想买这个婚纱，
嗯，
然后这个设计师就以为说，就是你们俩结婚要用呗，
嗯，
那我就给呗，
哎呀，
啊，反正随着这个剧情，反正我就觉得这里前两集啊，就为了营造说俩人非结婚不可这个大设定，拼尽了全力，
感觉非常早期网文的
签协议。啊，协议里还要加说这种两个人绝对不能爱上对方这种协议。
嗯，
然后女主就住进了这个男主的豪宅里。
豪宅
啊，豪宅非常刻板。豪宅里呢是这样的，男主在决定跟女主假结婚的时候，就找来了自己的父亲，说，
嗯，
因为这个男主的母亲比较强势啊，所以他就跟自己爸说，你能不能陪我妈出去度假度三个月？他们这个婚约是三个月的这个合同，
嗯，
啊，他那意思就是把爸妈支走，让他主要让他妈不知道他结婚这个事儿，然后他把那个女主接进自己的家里，然后就是
这也太胡闹了，
啊，就不能细想，
这个大豪宅里头还是跟爸妈一起住，你就不能出去？
不仅有爸妈，还有奶奶。
那奶奶干啥去了？
奶奶就在家里待着，奶奶就是非常典型，这奶奶对这个孙媳妇儿啊，是非常的喜爱啊，是就爱上了，就属于纯任何事都沾边这个小娇妻女主，并且但是也有一些深刻的点，就是她有意无意坏里坏外就是催生，
赶紧生孩子。
对对，但殊不知俩人假结婚嘛，就是正因为这家里有这个男人的存在，俩人还不能在这个大豪宅里分房睡，必须得在一个屋里睡啊。但幸亏这个男主呢，这个大卧室里有一个衣帽间，所以女主就睡在男主的衣帽间里。
女主睡男主衣帽间啊？
对，因为男主霸总肯定不会让自己的床，男主就睡在自己床里。然后后来我感觉就是增补了一个设定， 这男主说他自己严重失眠，然后发现女主只要给他念书他就能睡着，所以后来离谱的就是他有时候不用睡在那个衣帽间里，睡在他旁边，就是睡在他旁边的躺椅上啊，就是说他得念书让这个男主睡着。
我的妈！
后来更离谱的就是女主，当然后来就不实时念了，女主后来就录成有声书给这个男主。
您今天的听书时长。
后来更离谱的就是男主点名说《百年孤独》我已经听完了，你下一步给我得给我念《傲慢与偏见》。
嗯，所以他就是《傲慢与偏见》。
哎呀，反正这种环节就是，哎呀，
只是他们 play 的一环。
我觉得融合了一些网上那种说，副业来录书这种环节。
活广告。
我看这个戏都真是强忍着痛苦。
嗯，
就是我得再把自己的那个接受度再
往下调，
对，再往下拉一点儿。包括这个戏真的是应该也是成三对或者成两对吧，那这个戏相比之下就没有这个三搭那个
那么精彩的是吗？
对，就是这个戏你可以完全跳过其他任何配角，因为都更难看，你就直接盯着这俩看就行了，你就纯为了磕这个 CP 看看这两个人的剧情就行了
只是结婚的关系。
对，所以这个剧真的，我看那个豆瓣的评论都是说太土了，就是土到不行了，大家只能就是纯靠克他俩来看这个戏。我看这个戏的时候，如果开弹幕的话，主要是两波在看，一个是看了这个你给我的喜欢，看完是俩三搭回来补这二搭，就跟我一样；另外一种就是看了《御赐小仵作》追的王子奇来看这部的。
就是一个从前一个从后吧。
对对对，就这部就是一个糊到一个什么程度，大家都是靠着演员追过来的啊。但是这戏也诞生了一些梗，就是在这个戏我也看出这个戏的局，就是这个结局了。
嗯
啊，这个男主虽然是个霸总，他回家睡衣就一套是蓝色睡衣，每次就是这套睡衣不离身啊。然后女主虽然她的人设是一个服装设计
穷霸总啊，
服装设计师，但是他的女主的衣服都巨难看，都贼难看。这一部真的是，哎，没什么亮点。我最后纯是靠着想看他俩的这个
想法
甜蜜戏份吧，因为这个，这个戏比较点的情节就是，其实他俩有这个约定之后。男主对女主也好，女主男主都是偷偷的开始喜欢了嘛，就这个感情变质了。
嗯，
然后男主还老在这个危险的边缘试探，他老是把这个脸呢就贴上去啊。最开始女主贴上来就说，那个男的是不是感觉到脸红心跳，他说这只是你跟异性之间的自然反应啊，这并不代表是爱情啊。然后男主后来就老那么贴那个王宇文，后来俩人就是在后来就是真正开始变成情侣之后就是疯狂的亲。这部戏主要就主打一个吻戏多
啊，
就这种，包括后来就有点又回去得靠这个黑生叫墨然后在一起之后就总有一些这种说，那今天晚上我得奖励你了就这种戏份，就这种台词啊，或者说什么那个白天我只能我就是某个人亲了对方一下说啊，这先给你利息，然后晚上我再奖励你，就这种啊，是不是崩溃了？我也是作为一个老男人，
高中毕业生看不了这个
总之真的是很幼稚啊。
啊，
回过头来就说看完这个我再值得爱，我就发现这质感的提升不是一两个台阶的，简直就是有钱的剧组不是白有钱，就是真的是很不一样。
嗯，
然后总体上今天说这三部剧嘛，一个是值得爱，一个是你给我的喜欢，一个是只是结婚的关系。
嗯，
从这个质感排序上也是我说这个顺序，就是值得爱
肯定是，越来越不行了。嗯，
对，值得爱肯定是
最好的。
对对，无论是从用心程度上还是这个包括配角的这个演技上也是这样的。
嗯，
但从离谱程度就是倒叙的。
嗯，
但是当中我觉得最 值得一看的，真要值得一看的还是中间这部，就我这期大篇幅讲的这个你给我的喜欢
带球跑，
融合了很多这个梗在里头。
对，
主要还是因为我
希望就是抽水是吧，
我在这个
把水抽掉就好了。
我在这个戏里，因为我想又想到了我的短剧启蒙，我之前是无意中入坑短剧，是那个裴总总想富平子贵，大概叫这个名吧，因为那个戏里，当然它是个短剧，但是提出它的内核就是男主女主一夜情，然后男主那个更荒谬，男主是被下药的，所以男主根本不知道他有过一夜情，但是女主就怀了他的孩子，并且还他妈双胞胎，然后这对双胞胎同时能认出他们的父亲是男主，然后男主也、就
是、
是
龙凤胎还是双胞胎？
龙凤胎啊、关键就是男主，你带入一个男的，他不知道自己曾经这个播撒过他的这个种子情况下，他能对一对龙凤胎产生
父爱？
对，那个就更离谱。但是当时就是啊、我就是你看我本身我的人设，我其实没那么喜欢孩子。啊！但这些戏里面就是把这些孩子都过于理想化了，就他们是纯助攻，
你出去上公园看看，
都不用，我只要一就稍微想到那些真实的孩子，就知道，这个剧
妈妈上厕所，
这个剧真的是这个对
坐地好咋的？
因为我那天在地铁站就看见了一个妈妈，就是拿着塑料袋就接啊，因为这孩子就是突然之间要上厕所啊，我觉得这才是真实的这个那个岁数的孩子能干出来的事儿。是吧，行吧，今天讲了这么，我觉得仍旧是尬的很尬，甜的很甜。
哎呀，就是我觉得总的来说还是甜度比较高。
对。
在这个来暖气之前在时间点非常的精准，是不是来暖气之前哈，就是还是得这个拥着咱们的毯子啊。就坐在电视前萎一萎，先把这段时间度过去。这天儿突然冷了，看点小甜剧暖暖心，虐的部分不能跳过。
哎呀，成年人呢，或者说八零后九零后们可以尝试着看看那个值得爱。你要高中生大学生你可以看看这个你给我的喜欢啊。未成年
小学生就看那个。
对。但小学生我觉得根本不爱看这情情爱爱的事儿
啊，
瞎给大家定义建议别看第三个了说出实话了，
我就想看鱼姿小五座。
听说要上二了是吗？
对
啊，那就陪年年期待一下这个。
嗯，
对吧，我觉得放在冬天就到来的期间，我又讲了这么一系列的这个剧嘛，我觉得今年应该讲这种剧的这个额度啊就差不多了
啊！
我今年也真是在这上面也就够了，就是看了这几部剧也是够的了因为我是后来又看了这个王一文上综艺嘛，然后就弹出来他的代表作，我就发现他能写上的代表作，我都看过了啊。你再想看新的就得再等两年了，就是他
没拍呢是吧？
对对对，或者他我看他代映有古装片，那我可能不看，对，那也不重要，
他古装没有现代好看，我觉得现代更好看，
是吧行吧，这期聊得非常充分了。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